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retreat.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我是海伦。
海伦，我们看到在墨尔本，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被控70多项性犯罪的消息曝光之后，保障儿童安全以及制定全国性儿童工作检查制度再次受到了广泛关注。
为了保障儿童安全，您觉得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呢？欢迎您参与目前正在为您播出的时事热线节目，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分享您的观点和看法。
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我们先为您分享一下相关的新闻内容。澳大利亚最大的托儿服务提供方之一哈，这个今天的新闻有提到，叫 G8 Education 表示呢，将在其400多家托儿中心安装闭路监控摄像头。此举呢是在该公司的一名前员工涉嫌性侵儿童事件之后做出的回应。
在约书亚·戴尔·布朗被指控在墨尔本 Point Cook 一间托儿中心对8名儿童实施70多项性侵犯罪之后， G8 Education 公司宣布了这一承诺。这名26岁的男子于今年5月被捕，随后被披露他曾在2017年至2025年间在墨尔本的20家托儿中心工作过。
一名受害儿童的家长呢，正在起诉 G8 Education 公司，同时呢，有超过100个家庭正在寻求法律意见，了解他们的维权途径。
维州反对党领袖布拉德·巴廷表示，维州工党政府无视人们一再提出的改革儿童工作法律的呼吁。自由党指出，维州监察员在2022年对一名前保育员进行了调查，该保育员利用雇主提供的数据寻找并性侵侵犯了一名儿童。调查发现，维州的儿童工作检查筛选程序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缺陷哈。
巴廷表示呢，维州工党政府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他说呢，当父母坐在家中时，希望相信这个系统是有效的。他们希望知道，当把孩子送到托儿所或任何他们不能与孩子在一起的地方时，那些与孩子一起工作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人，他们应该能够安全地留下来与孩子一起工作。但长期以来，我们看到太多的人继续在他们不该去的地方工作。我们听说有些人已被吊销了儿童工作证，但他们仍然设法在有儿童的地方工作。
2015年皇家委员会对机构应对儿童性虐待的调查呼吁联邦政府推动建立全国性的儿童工作检查模式。皇家委员会5名成员之一罗伯特·菲茨杰拉德表示，该建议仍未得到落实。联邦工党议员丹·雷帕乔利在第九频道的今日秀节目中表示，必须采取更多的措施。
他说呢，维州发生的事情令人作呕，正如杰森·克莱尔承认的那样，我们应该采取更多措施，并正在采取行动。我们正在与州政府密切合作，维州和新州政府都支持他们正在实施的改革。我们将继续与他们合作，确保把孩子放在首位，确保他们得到最好的照顾和教育。听众朋友，您觉得为了保障儿童安全，需要做出哪些改变呢？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1300799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
那么在接听我们的热线电话之前呢，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欢迎听众在尊重他人的前提下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不对他人的观点进行评论。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早上好，赵先生。
你们好，早上好。
你好，您请讲。
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一个话题。 我有一个朋友，他有一个小孩是读大学了，
嗯，
他们读的是医科，就在填很多表格的时候呢，我注意到他们填到一个儿童工作认证，也就是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他就跟我说是这个是经过专门严格认证以后，我们是可以处理儿童的，包括一大堆东西，很多安全啦，包括这个性的方面都有，全有，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他们是不可以的。那么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对这个你们说的是儿童而幼儿呢？我没搞清楚，我估计的应该是非常小的幼儿，很小很小的孩子。
嗯，
对，零到五岁。
他们的这个认证的东西应该是更加严格的，但据我知道，不是严格的，维省政府在这个方面呢，督促严重不够，他管得特别松，这是第一点，就从该始的人员筛选就出现问题了。至于今天你们说的讨论这个话题呢，我说句心里话，说了是有30多项、40多项、50多项，我都忘了。性侵，我可以这样讲，我是已经听得稀里糊涂了，我已经不知道什么叫性侵了，简直就搞错了。完了以后呢，你们又通过这个专家，通过什么电讯手机，好像是手机引起的一些原因，我估计远远超过这个范围。我总的看法，我自己的看法，就首先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我们这个人性如果不受约束的话，我们可以说比动物那要坏了千百倍，那简直就坏。千万不要有帮警察，千万不要有帮警察。所以这个督促监督是非常重要的，包括这个救治人员的这个认证，一定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被报道出来的，我相信还有超过百倍的没有被报道出来的事情，肯定都有。所以呢，必须要去监督，包括他们工作日记了，包括什么摄像了，包括那些幼儿照顾的地方的那些房间呢，一定要尽量的能有透明玻璃，不要弄得黑咕隆咚，你一在里面干啥，外面啥都看不到，这个不行，一定要有很多玻璃窗。有了录像，也要工作人员自己相互之间的要监督，也一定要这个，否则没有办法处置。另外一个就是说，幼儿园的这个老师啊，我是个人的看法，我认为呢，女性要比男性好，因为我们这个男性呢，这个冲动要比这个女性要多得多，这是个常识，这个不用讲道理的，这也没什么歧视不歧视，这就是这么几千年下来就是规律，就是这么回事。你要打破这个常识呢，那一时半会你打破不了。最后一个东西呢，我个人认为呢，对一经查处的这些人呢，必须严格惩处。小孩可以说是最弱的一个群体，最没有办法，他连话都不会说，他话也不会说。我们一定要得到。另外，小孩他们通常比我们成人，他们非但要特别照顾，他们还有特别的特权，他们很多事情他们有特权的。所以对这些人受的伤害以后呢，我个人主张严格惩处，要加倍惩处。哎，这是我个人观点。
好的，
非常
谢谢
赵
先生。
赵先生的看法，谢谢您。接下来我们分一点时间哈，来分享一篇一位专业的教育工作者他所这个观察到的行业的一些情况，以及他给出的一些建议哈。那么这位人士呢，是新英格兰大学马纳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幼儿教育高级讲师马格罗杰斯博士。
那维多利亚州一名幼儿教育工作者提出的骇人听闻的虐待儿童指控曝光之际啊，幼儿教育行业早已因为此前曝光的虐待事件和安全漏洞而饱受诟病。幼儿教育机构的家长呢，有充分的理由感到担忧，了解学习环境和性诱骗行为如何影响监管至关重要。
今年三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 Four Corners 四角方圆节目的一项调查显示，澳大利亚幼儿教育机构的违规行为和安全隐患日益增多。最近呢，在昆州，一名恋童癖者被允许在机构内持续虐待儿童多年，机构呢没有分享有关该教育工作者性虐待行为的投诉。
在澳大利亚，50.4%的5岁及以下儿童和35.3%的12岁及以下儿童使用经批准的托管服务，例如日托或课后托管，这意味着来自超过100万个家庭的140多万名儿童。
绝大多数服务机构和教育工作者在教育和照顾孩子方面呢做得非常出色，但由于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许多家长对儿童的监管水平提出了重要质疑，并探讨了在人流密集的机构中，虐待行为为何会发生。
各州和地区的服务机构都有关于比例的国家标准法律和法规，但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教育工作者和儿童的比例呢，取决于服务类型和儿童的年龄。24个月以下的婴儿啊，每四个孩子需要一名教育工作者。那么24到36个月大的婴儿呢，通常每五个孩子需要一名教育工作者。学龄前儿童，也就是3到5岁，最多需要一名教育工作者照顾11个孩子。根据那么这个当中啊，各州可能有不一样啊，像这个1:11的比例呢，可能是维州的，那么新州的就是1:10的比例。那根据政府的规定呢，儿童不应该与教育工作者单独相处，但是主动监管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很多，比如说像教育休假、教师的休假啊，临时教师的短缺、人员流失、教师倦怠和工作繁忙压力。包括评估和评分，需要处理大量的文书工作，从而减少主动监管，诸如这个屋檐下啊引号比例之类的漏洞，将楼内所有成年人，比如说像清洁工啊、行政人员和厨师也非法的计入了教师人数，儿童和教师一对一相处的时间，比如说换尿布和上厕所的时间。那么为儿童提供安静隐蔽的空间，这些空间呢可能非常难以监管，例如在帐篷和儿童小屋的这个时间哈。
刚才提到的就是罗杰斯博士他列出的主动监管面临的一些挑战哈。同时呢在诱骗方面哈也存在一些非常难以克服的困难哈。他写到了诱骗会干扰早期儿童服务中的有效监管。虐待儿童的人呢会通过给孩子送特别的礼物、零食和分享秘密，让孩子感到特别。然后呢，孩子会感到被珍惜，并会主动寻找施虐者。
他们通常呢会使用各种手段啊，将孩子与最亲近的人隔离开来。这意味着孩子不太可能透露自己的虐待行为。施虐者不仅会诱骗孩子，还会诱骗家长、其他教育工作者和管理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正在建立信任和依赖。
被诱骗的孩子呢会主动寻找施虐者，意味着呢孩子看起来很乐意与成年人待在一起。这在监管看来呢似乎是无辜的。
那么我们需要做哪些改变呢？
罗杰斯博士他认为哈，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需要解决长期被忽视的导致早期教育机构虐待行为的问题哈，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吸引更多教职员工呢是一个起点哈，澳大利亚呢需要超过20000名教育工作者，这可能需要与同等学历的学校教师同工同酬，并全面提高工资水平。
此外呢，还需要提高幼儿教育工作者在社区中的地位，还需要对教育工作者进行有效的儿童保护培训，涵盖诱骗行为。此外呢，家长需要接受关于这些行为以及如何识别孩子可能遭受虐待迹象的培训。孩子们需要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免受伤害，他们需要知道如果有人要求他们保守秘密啊，这个是不同于惊喜啊，强迫他们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使用威胁，他们应该怎么做。
罗杰斯博士写道哈，总而言之，我们需要在各州和领地内部以及各州和领地之间建立负责儿童保护的机构，并建立协同工作的体系，以保障我们孩子的安全。那么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再分一点时间哈，分享另外一位学者的看法。他呢是南澳大利亚大学幼儿教育高级讲师马丁·米尔斯·贝恩博士。他重点哈提出了这个男性的幼儿教育工作者所面临的困境哈。他说呢，在全国范围内，男性在托儿中心仍然很少见。最新的劳动力数据显示，约有80%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为男性。这一数据可能不包括直接与儿童打交道的男性。
刚才那个数字是8%啊，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幼儿教育工作者中有多少是男性，但最合理的估计呢是他们占总劳动力的2%到4%之间。鉴于男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数量如此之少，他们常常对自己的工作方式高度的警惕。那个 因为我们的这位专家啊，这位博士呢，他本身也是一名这个幼儿教师啊，曾经做过这个工作，所以呢，他在他的这个学术研究当中啊，他是花了近20年的时间指导该行业的男性，其中包括近100名参加过初级教师教育项目的这个男性学生。
刚才提到哈，最新的劳动力数据显示呢，约有8%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为男性哈，
非常之少。
他说呢，他们呢非常注重保护儿童和自身安全。这些男性教育工作者表示哈，他们会努力确保自己永远不会与孩子单独相处，并采取保持社交距离的策略来保护自身安全，并且呢会让同事和家长们看到。比如说，如果他们要换尿布，会在开放的空间里进行。选择其他人才能这样，其他人才能看到。如果孩子受伤或需要帮助呢，他们往往会三思而后行，寻找最合适的援助方式。
嗯，贝恩博士所听到的男性同事呢，也都表示啊，他们比女性同事受到更严密的监视和监控。由于普遍存在的大多是心照不宣的性行为不当怀疑，男性教育工作者呢，在日常照护工作当中必须格外的谨慎，这是男性幼儿教育工作者的固有职责。
他在保障儿童安全方面给出的建议呢，就是说，首先要加强与儿童相关的筛查检查。维州政府已表示已将采取这一措施哈。另一个措施呢，是确保所有教育工作者不论性别都不会单独与孩子相处。同时呢，父母呢对此感到恐惧和愤怒呢，也是人之常情哈。但同样记住的是，许多男性呢正在做正确的事情，而该行业的男性教育工作者呢，也对此感到愤怒和担忧。就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哈，听众朋友，热线电话1300-799-323。接下来这位听友是 Lucy， 您好。
早
上好 ，Lucy。
谢谢，你好。
您请讲。
我认为呢。在像这些弱势群体和重要场合，安装摄像头是非常有必要的。其实阳光下呢，罪恶就会少一些。那些打着侵犯隐私幌子的那些人都不是好人，好人是没有什么好隐私可以不被那个摄像头监控的。所以呢，特别是像这些重要场合，包括公园呐、还有工作人员的人格品德测试，也是这个检测是非常重要的。像这些机场呀、政府啊、这些幼儿园啊、这些重要场所的工作人员的品德，如果出现问题，比如说像这些工作人员教唆家里人撒谎，包括幼儿园这些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品德测检查，严格的审查是非常必要的。
好嘞，非常谢谢 Lucy 的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的节目对您引起不适，非常欢迎您拨打1800 RESPECT 全国咨询热线1800-737-732， Childwise 咨询机构1800-991-099， Lifeline 13114。在节目最后温馨提醒您，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